大先知书，我们来看这个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因为整本的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的，圣经乃是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来读任何一本书的时候，我们总是要问一个问题，这本书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那么我们上一门课呢是讲这一个基督徒的经历，所用的圣经呢是摩西五经里面的第二卷书第五卷书，就是出埃及记、民数记跟生命记。我们把那三卷书合并起来来讲一个题目，就是以色列人40年的旷野。但是现在我们呢就来到了国度的时期，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进了这个迦南地之后，那么他们有差不多300年的士师的时期，然后呢就神兴起撒母耳最后一个士师，然后就引进了国度，把君王带进来。那么这个时候犹太人第一个王就是扫罗，对吧？扫罗以后就是大卫，大卫所罗门，所罗门这个国家就分裂成南北朝，北朝叫以色列，南朝叫犹大。那么这两个南北朝都是19个王，但是北朝呢这19个王都很短命，那么很早以色列这个北朝就亡国于亚述的手里。然后南国呢，因为他们这19个王里面有8个好王，所以神呢因着这个好王呢还继续祝福他们。可是他们所犯的罪基本上跟北朝所犯的罪是一样的，就是还是一样拜偶像。所以等到他们这个罪孽达到满足的时候呢，南朝犹大也亡国，那么他们亡于巴比伦。这是整个以色列犹太人的历史。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大先知书的时候呢，那么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先知，像今天我们开始看的是以赛亚，然后以赛亚讲完的话，我们如果还有空，我们还可以再看耶利米，然后还有这个以西结，这三个先知呢是所谓的大先知，因为他的这个篇幅占的特别多。这次我们要看的以赛亚书的话，它是66章，非常的长。那么其他就有12个小先知。那么说到大先知与小先知，并不是说这些先知们的有类别，有的是大一点，有的是小一点，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实在是说到他们所写的这个书是长是短。那么长的我们就叫他大先知，短的呢就叫小先知。那这些先知呢都是在以色列的跟犹大的这个国度的时期，当神的百姓开始远离神，从上到下都开始走上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兴起在不同的朝代兴起先知来做神的出口，把神的旨意来向当时的王、向当时的首领、向当时的一般的老百姓发出神的呼声，要把神的旨意能够告诉犹太人，要他们回头，要他们悔改，能够走到神祝福的路，而不是走到神咒诅的路啊，咒诅路。那么这是先知在每一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对那个时代提出神的声音，讲明神的旨意，盼望那个时代的人可以悔改，因为神的话而悔改。但是很可惜，大部分的时候这些先知都是孤单的，他们讲的话没有人听，所以他们的命运有很多相当的悲惨。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一个以赛亚，以赛亚的命运据说，据传说告诉我们，他最后是被锯子锯死的，他是被锯子锯死。他服侍有60年时间，在他的这一个服侍的阶段里头，以色列北朝还在，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就亡国了。那么南朝呢就有4个皇帝是他所服侍的。我们讲义上告诉我们，他服侍的时候，第一个皇帝是乌西亚， 乌西亚是整个南朝里面的第八个皇帝，第八个。然后他之后呢，就是约坦、亚哈斯，他服侍的最后一个皇帝就是西西家。那么总共这个他的执事大概60年的时间。在这四个王里面，有两个是好王，有两个是坏王。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圣经中关于那一段时间的一些当时的背景啊。我们请打开这个历代志下26章。历代志下，你能够看得出来26章是讲乌西亚王的一段历史，从他登基一直到他离开世界，这是26章历代志下所讲的。到了27章就讲下面他的儿子约坦，28章就讲到这个亚哈斯，到了29章呢就讲到西西家。所以这四个王朝就是以赛亚服侍的年代。那么在那个时候同时期，神还兴起其他的先知，其他还有谁呢？有弥迦这个先知。那我们在小先知书里面有这本书叫弥迦书。在同时在北国呢也有一个先知叫做何西阿，那么我们在小先知书也有一本叫做何西阿书。那么我们来看看当时的背景。26章第一节，犹大众民节一直到15节，就说到他的经济、他的建设、他的军事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可是人的难处就在这里，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慢慢我们房子大了，人多了，财富增加了，那么你就会发现人就怎么样，心高气傲，我们中国话叫财大气粗。16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然后我们来看他的儿子，27章，约坦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母亲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的父乌西亚一切所行的。下面很重要有一句话，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继续，他该做的事情是什么？祷告。他不能烧香，但是他应该到圣殿里面去求问，去祷告。但是这个王怕，他不敢去圣殿，这是他儿子的难处。他的难处是因为他父亲在圣殿里面出的事情。那么到了第三个王，我们来看28章第一节，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所以呢，神就兴起了外邦的亚兰王来攻击他。那么你能看到这个第五节，神就来用这个来警告他。第五节，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这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北朝的王，一天就杀了犹太人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神就管教这一个行事惹神愤怒的这一个王。然后他有没有因为这样就悔改呢？因为神给他很厉害的惩罚，结果这个王啊没有因为神给他这样大的警告而悔改，相反的他就要自己找出路。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来学习认识神的管教， 那么我们就心呢就越来越什么样，刚硬。那么当这个王不是向神认罪悔改的话，他就开始刚硬，他就想自己想办法。哦，我现在被外国人欺负，又被我自己的同胞欺负，就是同胞是指的北国，一下子损失这么多的人呢，他就想办法。他想了个什么办法呢？16节，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的帮助，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太南方的城邑，取了博斯麦等等等等这些的乡村。所以你如果发现一件事情，当他自己想办法的时候呢，他就去找外邦人，他求助于当时的列强，就是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呢就来帮助他，那么这个就更是惹了神的愤怒。那么他做了这个叫做把祖宗的产业拿去送给别人。21节，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所取的财宝就给了谁呢？给了亚述王，这样也无济于事。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祭司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要献祭于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人败亡。那么亚哈斯呢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的殿的门。所以这个人就是越走离神就怎么样越远，他不是因为神的管教而谦卑自己来向神祷告寻求神的祝福神的赦免，他没有，他去找偶像找外邦人，结果越搞越糟糕，到了一个地步把圣殿都拿出来，里面的器皿都把他给扎了，他生耶和华的气。这个人越来越刚硬，最后死亡。26节说他死亡。然后到了29章，我们就看到在以赛亚所侍奉的第四个王西西家。这个王呢是一个好王，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亚，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他召众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对他们说，利未人啊，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我们的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转脸背向他的居所，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令人惊吓耻笑，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所以我们的祖宗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掠。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我的众子啊，现在不要懈怠，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侍奉他，与他烧香。所以他就把全国的心扭转过来，重新把神的殿修好，门打开来，让祭司利未人重新献祭，来修复与神的关系，与神的关系。所以到了17节，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廊，用八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16日才洁净完。于是他们进见西基家说，我们已经将耶和华全殿和燔祭坛，并坛一切的器具器皿，陈设饼的桌子，桌子的一切器皿都洁净了。20节，西基家清早起来，聚集城里的首领都上耶和华的殿，牵了七只公羊，七只公牛，七只羊羔，七只公山羊，要为国为殿为犹太人做赎罪祭。所以这样他们就在神的面前与神和好，认罪悔改，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们。但是呢，虽然这个王是这样的走在神的旨意里头，蒙神的祝福，把许多的偶像都毁了，实在是很不错，很了不起的一个王。 即使有这个仇敌后来帮这个国家强盛的时候，邻邦这个亚述一看，哎呦，这个小国今天居然刮目相看啊，他们就来攻击这个犹大。那么你可以从32章去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个西西家虽然敌人比他兵力更大，武力更强，他心里面虽然有害怕，可是他来到耶和华面前，他向神祷告，他把敌人怎么样辱骂以色列人，辱骂耶和华神，都把这些话放在耶和华面前，请耶和华来主持公道，为他们征战。所以呢，这个他们就大大的得胜，神就让这一个西西家得胜比他更强大的亚述国。所以这都是这个西西家王的好的地方，他能够带全国在灵性上恢复跟神的关系，在武功上也能够看到他谦卑依靠神征服他的仇敌。后来呢，他得病了，得病以后要死，那么他就求神，向神祷告，神啊，医治我，求得非常的恳切，神就给他15年，给他多活15年。可是没有想到这15年糟糕了。为什么糟糕呢？他就认为我的一生，他回头看他的一生成功了，这个各方面都蒙神的祝福，现在连我要死神都怜悯我，让我不死还可以多活15年，所以他就心里面就骄傲。这就是里面的故事，外面看不出来。那怎么显明呢？那么他就请人家外国来朝贡，巴比伦派人来朝贡，他就 show off， 就把他皇宫里面的殿里面一切的神给他的财富通通给这个巴比伦人看。看完之后，巴比伦这个人就回去一报告说，这个小国这么多财富，我们要发的话呢就打他们就可以了。所以当他们这样的在那里展示西西家的财富的时候，他就成为敌人的掳物，这是西西家的叫做晚节，怎么样？晚节不保，他是后来的失败。所以我把这四个王借着历代志的从26章一直到这里32章这四个王的历史做一个很简单的给大家有一个了解。那么你看四个王里面有三个王还不错，但是都有缺点。三个王虽然都是好王，可是都有缺点。还有一个王那是简直一塌糊涂。所以我们中国话说，上梁不正呢下梁就歪。那么当时老百姓的情形，或者就是从王以下的这个社会背景是什么呢？那我们就去看另外一个先知，就是跟以赛亚同时的另外一个先知，叫做弥迦。我们把弥迦书打开来，我们能够看出弥迦来说当时社会的光景是什么。我们先看弥迦书的第三章，弥迦书的第三章第十一节，弥迦书三章十一节，我们从九节念到十一节，念这样比较完全一点。三章九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好，从这一节圣经里面你能够看得出来，当时的这些领袖，不管是政治领袖宗教领袖，他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幻觉的里面。因为这些人都是有地位的人，那么他们不管是做首领判案，或者是去做祭司侍奉神，做先知也是侍奉神，他们的动机都已经不是真正侍奉神。他们的动机是什么？钱。这个只是职业，为着钱来侍奉。 他说首领是为了贿赂行审判，祭司是为了薪水是那边做教导，这个先知也是为了钱在那里给人家算命，然后呢告诉老百姓说我们一切都很好，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呢？这边有献祭啊，有圣殿啊，有祭司啊，一切都是好像表面来看都有，但是实际上通通是变质的，变质的。所以呢这是他这个社会的一个特点，大家都向前看。侍奉神说到底不是为爱神而侍奉神，是因为爱钱而侍奉神，看到没有？这是这个时代的特点。第二个特点，第五章十二节，五章十二节说有一天呢神要这样子做什么呢？必要除掉你们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不再有占卜的什么意思？你们现在怎么样？有占卜的，以后没有了。然后呢十三节，我必从你们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必从你们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们的诚意。所以你就知道这些领袖们捞钱，下面的老百姓呢在干嘛？一面到圣殿去献祭去祷告，另一面呢又去算命，又去拜偶像，又去行邪术。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活在，一般的人是活在心怀二意的里头，又要拜真神，同时又要拜什么偶像。这是标准的，我们照我们在讲那个基督徒主灵经历的时候，这是标准的什么教？就是标准的金牛教。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到整个的社会从上到下就在这种金牛教的气氛的里面，已经从上到下都是这样。这是讲的宗教生活，然后你看到他们的这种社会的正义，社会的正义。第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社会毫无正义，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的家赶出去，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的毁灭。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为着赚钱就欺负这些没有能力的富人，没有能力的小孩。那么这个社会是一个巧取豪夺没有正义的一个社会。那么这个是大概在主耶稣之前多久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主耶稣之前750年750年的时光。所以你就知道你如果这样算的话，就是说这个离开大卫，大卫是蒙神祝福的一个王，对不对？是犹太人的全盛时期，那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前的1000年，那么现在是在主前的750年，所以大概已经过了250年，社会已经堕落到这个田地，看出来没有？在这短短250年里头，神当年给犹太人的祝福借着大卫借着所罗门，可是今天就整个的社会的情形已经堕落到这样的一个田地。所有所谓侍奉神的人还在侍奉，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侍奉呢？没有，只有一个表面，因为这都变成了职业了。你要知道侍奉神如果变成一个赚钱的职业，这个已经是一塌糊涂了。你看看我们今天的世代 也是这样，今天的世代有多少的所谓的神职人员，不管天主教不管基督教，这些所谓的神职人员他们就是把这一个饭碗当做吃饭的工具，当做吃饭的工具。不错，神有给这些服侍神的人神的供应，但是你要永远记得一件事情，不是因为在世界找不到工作所以跑到教会来混一碗饭吃，永远记住这件事情。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常常看见一件事情，什么人去读神学院呢？就是考不上大学的人，考不上大学的人就跑到神学院去混。那么我今天我听刘志雄跟我打个电话，他说我在这个 Texas 收到一个 email 给我，说他们教会对他一个亲戚，就刘志雄那个亲戚，这个电话是刘志雄亲戚打给他的，他问刘志雄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这个人是不，我是从台湾到不是 Texas 澳洲，我说错了，澳洲到澳洲去 办他的身份办不下来，所以全教会就告他说，最好你就去读神学院。全教会的这些负责人就对着这个台湾来的这个刘志雄的亲戚，就说你去教会去读神学，将来就干这一行就行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今天你不管在什么地方，这个所谓当做神职人员这件事情，只不过是世界混不下去了，你找一条路来混而已。所以这个变成一个饭碗，这是堕落，这是堕落。这里告诉我们，在以赛亚的时代，弥迦的时代，这些神职员就是这样子做的。祭司是为顾驾行训诲，他们站在讲台上做教导，他们是因为要有钱，要吃这饭，有薪水拿的，所以他是不得不讲。就跟我们以前这个所说的，我们儒家孔老夫子不是说教学生们有教无类，但是要有个条件，有素修就教，呵呵，就是说学生如果交学费我就教，没有学费我就不教。是在世界上你可以这样做，因为你付出一份劳动，你得到一份工资，这个在世界上是公平的。可是你不能用这个眼光来做侍奉神的事情。做侍奉神的事情不是出于钱作为动力，侍奉神的动力不是因为钱，侍奉神的动力是因为爱神，因为神的恩典大而激励我们，叫我们来服侍神。所以这个虽然都是在做侍奉神的事，可是动机是什么每一个人不一样，动机是什么每一个人不一样。那么神所注重的还不是在于我们做了什么事，神所注意的是你为什么做这件事，你的动机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一个传道人，一个侍奉神的人有没有能力，他讲的道是有没有神祝福，就是看这个传道人他的动机是什么。如果这人侍奉神的动机是对的，神与他同在，他讲的话圣灵有祝福有恩膏。但是如果这个人动机是错的，他即使是有神学博士，他讲的道也不会感动人的，最多是了不起的一个神学知识，没有真正叫人的生命改变。所以这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问题。那么然后呢，金牛教我们不用再讲，因为我们过去已经讲了很多有关于金牛教的事情。这些混杂的宗教，为什么人为什么走上混杂的宗教，金牛教的造成是为什么，人的肉体不愿意背十字架，人不舍己，所以人但是又不敢不要宗教，因为宗教上帝实在是很好用的，上帝要保护我要祝福我，这个是没有人不要的。所以人就在一个矛盾的宗教里面，一面要上帝的祝福，但是自己呢又要当老板，所以这个东西就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冲突。当我们不肯来背十字架舍己跟从主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就把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了什么，金牛教，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所以在当时主耶稣前750年是这个样子，今天主耶稣后2000年怎么样，还是这个样子，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然后这个社会是一个没有公义的社会，你看最近的新闻，多少人一生的积蓄就被这些黑心的总经理 CEO 通通把它吃掉了，这些人可以拿几百万几千万的，还有人上亿的财富，而那些人连明天的 job 都没有了，都是他的职工，都是他的相信他把一生的命摆上的人，跟他跟了这么多年，到时候他就把这些人全部甩掉，他捞了一大票，像这种叫做巧取豪夺，现在大家都咬牙切齿。可是社会有公义吗？你会发现没有公义，这些人他可以雇最好的律师，他可以逃得掉的，他可以逃得掉的。所以你就知道人，中国话是有经验的，中国话说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呢不可活。我们好像觉得这些人在那边他们得到了很多的好处，但是你要知道神在看在那里，他会算这些账，这些账。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代的特点。那么以赛亚这些先知就是活在那样的时代中，为什么神兴起先知，就是要这些人来干嘛，替神说话。请问这个话好说吗？非常难。在这种黑暗的时代，你要说真话的话，你可要付很惨重的代价，很惨重的代价。这是 我讲到现在为止，就是把整个那个时代的特点背景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先知的本身啊，就是以赛亚的本身。以赛亚这个名字也是很有意思，你如果查圣经的字典，那么他就告诉你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或者耶和华的救恩， The Salvation of Jehovah， 就是以赛亚的意思。也就是说，神用这个人要他来为神做一个见证，他不但用他，还用他两个儿子。我们等一下就会说到他两个儿子，现在先来看他自己本身。他本身圣经里面并没有说太多，但是我们知道照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告诉我们， 他侍奉的时候呢，从乌西亚王的时候开始，但是呢他常常有这个机会跟这个王在一起。那为什么他有那么好的机会，别人得不到这个机会，他却有这个机会跟王在一起呢？那么历史就告诉我们，他是王的亲戚。这个以赛亚本身是贵族家长大的，亚玛谢王呢，他的兄弟是他是他这个兄弟的儿子，所以以这个乌西亚王跟他来讲，他们是堂辈的堂兄弟，所以他们跟皇家就有这么多的接触。那当然他的教育，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自己对圣经、对历史、对国家的大事、对老百姓的生活的疾苦，他是非常的了解，所以这个人实在是有丰富的一个背景，他对上层社会跟下层社会都有充足的了解，本身对神的话也是非常的精通，所以神就用他来为他做见证。那他的妻子呢，这个你如果打开，我们打开这个以赛亚书第八章来看的话，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吧，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二节，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亚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个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同时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去了。这个名字我们用中文去翻译的时候，翻译的就是照它的音，就是希伯来文的那个音去翻的，翻的很怪里怪气。那么你如果去注意那个小字，就是前面那个小字，在第一节里面就解释这个小字什么意思。小字说什么？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到的意思。就是说神叫他跟他妻子生一个，其实是生两个，生这个的时候起这个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掳掠必到，这个抢夺快来。那么后来就是说这个小孩还没有能够会讲话叫父母了，这个大马色就是指着他这个北亚兰这个地方，就是叙利亚这个地方要遭到这个可怕的审判，然后这个北国的首都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也要被财宝，也被强宝要被毁，所以这是一个兆头。然后你去读在第八章第七章的地方，他还有一个儿子，他总共两个儿子。第七章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我们一起念这个名字吧，斯雅雅述，斯雅雅述出去。这个斯雅雅述，你如果去查这个圣经字典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个移民归回， remnant return， 这就是这个字的意思， remnant return。 所以你在这个三个名字上就说出这个先知神要他做的事情，用这三个名字就说到这个以赛亚这一生他的见证。他要把神的旨意，第一说到神的审判，就是神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对神的悖逆，神要审判他们，所以他们要被掳，他们要被抢，要亡国。那么这是讲到北国，然后呢就应许到有一天这些被掳的人要回来，这是讲到神的恩典，对吧？移民回归。第三，神有救恩，当他们经过这样的神的 管教之后，神的救恩临到他们，临到他们。所以这是以赛亚的神要他所做的事情。那如果你去看这个以赛亚的一生是控制在他的意象的里头，所以我们要看看他的意象。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以赛亚书：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沙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叫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圣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什么呢？这个以赛亚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的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沙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许多地土，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吞灭。像梨树、橡树虽被砍伐，树桩子却留着，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所以这就是构成那个意象。这个意象分成两个部分，应该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到耶和华他的荣光，他坐在宝座上，这是第一个部分。那么当他看见这个荣耀的意象的时候，他听见旁边的天使沙拉佛在那边大声的喊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这个第一个部分告诉我们，在全国最哀伤最悲痛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好王乌西亚王死了，而且死于大麻风，所以这是一个悲剧，一个悲剧，全国的人民就痛心疾首。那么这些侍奉神的人也非常的哀伤，为什么呢？这个一个爱神的王因为犯了一件严重的错误，今天被神这样的管教，所以这个死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看他的儿子一生都不敢再进圣殿，不敢再进圣殿，所以这个是震动门槛，震动人心。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呼喊，这是第二个部分，他就说到他自己的感觉：祸哉，我灭亡。他为什么觉得祸哉？第一个看到神的荣耀，第二个呢，他自己知道我是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他是一个侍奉神的先知，他自己都感觉到他的嘴唇怎么样，不洁。一个侍奉神的真正见到神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我根本不配，我根本没有资格来侍奉神，若不是神的怜悯，若不是神的拯救，我哪里有资格来做审判的工作呢？因为我跟他们都是嘴唇一样不洁的人，我一样是犯罪的人，所以如果没有神来对付我，我根本不可能做这份工作。所以神就叫沙拉佛拿那个火炭洁净他的口，洁净完了以后就进入第三个部分。他就听见神的声音说：有谁愿意去？谁能够替我们说话？那么他就说：神，我愿意去。那么去做什么呢？去做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做一个不可能的工作。这是什么工作？就是你要去讲一个道，你要去为我做见证，但是呢，他们听听不懂，看也看不见。接着你要对瞎子讲道，对聋子讲道，讲了半天是白讲，可是你还得讲。这就是先知的痛苦，他们听不懂你讲什么，但是神说你要去讲，你非讲不可，所以他就去。所以这个先知都是苦命人呢，都苦命人，他就去讲。那么但是呢，为什么要这样讲？他说最后从神的审判带出神的恩典。审判是他们要被掳要亡国，但是有一天他们要回来，从这一批回来的人里面有一个叫做 圣洁的种类，英文的翻译是 Holy Seed, S-E-E-D, 中文如果要翻译出来的话就是圣洁的种，那个类应该不要翻的，圣洁的种，那个种。为什么？因为从这些回来的人中间，神要保守将来他的儿子要从这里出来，懂这句话的意思吗？那个 Holy Seed 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以赛亚所看的意象里面，他的执事因为他这样做见证，他要向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经过神的审判，但是神有怜悯，神有拯救，你们会回来，因为从你们中间要出那个要来的 Holy Seed, 这是神那个救赎的恩典。所以我想这是以赛亚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啊，使命。那么所以有人就称他是旧约的保罗，为什么呢？因为他学问很好，他写的这个66章的以赛亚书很稀奇，这个大概是一个口音似的，刚刚好这本圣经是几卷？66卷。而且更妙的是，这个圣经分成旧约39卷新约27卷，对吧？你去看他的这个66章啊，也是这样分的，前面39章是一个大段，从40章起是第二个大段，两大段。那么前面是属于预言与历史的部分，后面是属于恩典耶和华的救赎的部分，启示的部分。所以这个是神用这个先知。那么你去看在耶稣的一生里头，据查经的人告诉我们，主在地上传道的时候，耶稣常常引用旧约，引用旧约引用的最多的就是这本书，一共有21次，在耶稣所有引用的圣经四本福音书里面有21次引用以赛亚的书。所以你就知道以赛亚书这本书多么重要。而且你要知道，在那个很多以前攻击圣经的人呢，就说我们常常说圣经是非常奇妙的预言，因为这本书讲到耶稣的预言讲的很多很多，最丰富的耶稣的预言都在这本书里面讲。那么很多人就说，那以赛亚书一定不是主前写的，是主耶稣来以后在事后诸葛亮写出来的。结果在考古的时候就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他们不是发现死海卷轴吗？死海卷轴里面有很多的卷，很多的圣经卷，中间最重要最完整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出来就是在所有圣经古卷里面最早的了，最早最早的古卷。那么所以呢，就让这些说以赛亚书是事后写的人嘴巴就封起来了，因为这个考古的证据证明这个经卷早在耶稣早之前都已经抄出来了。所以古时候在耶稣之前就以赛亚书就已经写下来保存在这个死海古卷里面，你能够发现。所以这个死海古卷的发现，尤其特别是以赛亚书，就让这些一直批评圣经的可靠性的人把嘴巴封起来，因为事实证明这个经卷在耶稣之前就有，不是耶稣之后才写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本书啊，66章圣经我把它分成，当然我刚刚说了，先是你一看就像新旧约一样，前面39章后面27章加起来66章，那么好像新旧约一样。但是我把前面这个39章呢，我再把它再切一段，切一段是什么呢？从36到39是属于历史。所以你看我这个讲义上就是说，第一个部分是第一章到35章，这个是神对那个不义的时代的审判，都是讲到神的审判为重点。那么从36章到39章呢，就证明神的审判，神就讲了用两个例子，一个讲到外邦的亚述王，这个亚述王用他作为神审判的第一个例子，神不但审判犹太人，神也审判什么？外邦人。那么第二个例子就是讲到这个西西家王，西西家王虽然是蒙神祝福的王，但是他如果做错他也受到神的管教。所以这个是从36到39，这36 37 38 39这四章圣经，这属于一段，因为跟前面都不一样，它是讲的历史。然后从40章一直到结尾66章，这27章圣经是叫做神的恢复，那么就是启示到耶稣，这是最具体讲到耶稣的工作，他把神的旨意，这个救赎的旨意完成在这个地上，这个就是这本圣经的 三大段，三个段。那么当然是很长啊，里面讲的东西很多，所以我们从下一课开始呢，就会慢慢慢慢来看它。但大家要有个概念，概念就是说三个主体，第一个部分是专门讲到神的审判。那么当然讲到神的审判，就要讲到以色列人的光景，而且你要知道这个神的审判是在神不同的时代里面，因为他服侍了有几个王呢？四个王。所以等到我们真正往里面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王一个王有他的时代性，每一个王神就用那个先知对那个王的时代讲了一些话，后来换了一个王又有不同的话，所以他是可以分得很清楚的。那么然后一面有神的审判，同时呢也就说到神的恩典，因为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儿子代表审判，另一面讲到恩典，有恩典，所以这个他自己的名字就是讲到神的救赎，所以他的名字就包括这两个方面。神的救赎里面，如果说左手是审判的话，右手呢就是恩典。神的审判与恩典是一个平衡，这是神的整个的 salvation。 神的救恩一定是，就是十字架一面来讲是一个咒诅，但是另一面来讲是一个祝福，是一个审判，是一个祝福，这是神的智慧很巧妙的地方。那么中间一段就讲到例子，给我们看到神真正他讲的话不是乱讲，他是的的确确审判，然后再很仔细的来说到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工作，这就构成这整个的书。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就是属于这个整个的序言，让我们对以赛亚的时代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对这个他的使命有一个了解。然后我们从下个礼拜起呢，我们就要来仔细的来看这一卷书的细节。像我们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